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拥抱新生活的单元当中，我们再次邀请到日光山森林茶树院的主人庄嘉玉。嘉玉好。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OK， 好。之前在跟这个嘉玉聊的时候，我们还在为说要怎么样称呼他伤脑筋，应该要称他为这个茶书院的经营者呢，还是说他是店长这样子。但是我都觉得那个商业气息实在太浓厚了，所以我们就决定要称他为这个日光山森林茶书院的主人。好，那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其实听到这个嘉玉来介绍茶书院，为什么要设在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当中，还有就是说他们在整个这个选书的过程当中，还有他们在整个空间的营造上面，其实是花了很多的一个心思的哈。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单元里面呢，就要请这个嘉玉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今年度在茶书院这边可能陆陆续续你们会安排的一些活动。
好，那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日光山森林茶书院呢，我们整年度的图书选书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个选书的主题策展。比如说像一二月的时候呢，我们的主题是散步喝茶看点书，那也刚好是我们整个空间整个书院所要营造对外的一个算是我们的标语。那我们希望从步行的体验这个经验出发，将时间感从机械的时间过渡到阅读的内在时间，这是我们一二月的主题选书。那我们可能会挑六本书，它是跟散步这个主题比较有关。可是我们不会是完全就是教你走路的书，我们可能还会有一本书，像我们这个很有趣，是我们有挑选一本叫《虫子书》。就是它是从走过的足迹做的一本书。我们虽然告诉你散步，但也告诉你怎么迷路，就是迷路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就是散步它有着让日常魔幻起来的一个魅力，然后非常适合在林场里面。所以我们在第一期的主题是做这样的定位。那比如说到三月四月的时候呢，有一日生活家，因为三四月刚好就进入春天嘛，春暖花开，所以我们就把森林的这个疗愈的这种感受去在我们的三四月主题做呈现。那五六月的部分，因为刚好宜兰是非常爱下雨的地方，那我们也觉得宜兰这样子绵延细雨的这种感觉呢，特别的容易出诗人。所以我们宜兰非常多的艺术家、诗人、散文家。
对，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们五六月呢，因为爱下雨，所以我们的主题选书是作家的一周天气预报。就是下雨下雨下雨。那下雨的时候要干嘛呢？读书写字嘛，不然要干嘛？对，所以我们就会做一些跟写字啊那个跟阅读相关的一个活动，那选书也会比较接近这样子的主题。那七八月的时候呢，我们刚好是觉得七八月应该是一个夏日盛夏时节，那夜晚的时候就是它比较安静的一个，虽然看起来是夏天，但我们把它设定在比较浪漫的有月亮的夜晚，所以我们的主题是一个月亮背后，一个月亮的背面。那我们就希望是导入比较多是跟摄影、文学、艺术创作相关的一个书籍。那它是有点像是月亮背，为什么叫月亮背后，就是映照出有点自我隐蔽的那一面。就很多艺术家其实我们在做创作的时候是一种某种层面是一种自我揭露，就是我们背后所被压抑的比较阴性书写的东西。对，那我们会反而是在七八月的时候去做呈现。那五六月的部分呢，因为是刚进入秋季了嘛，
九月十月
九月十月 对，不好意思。对，九月十月的时候是一季，就是进入秋季开花的时候，
是
就是叶子开始要变成褐色然后泛红的时候。然后在人与动植物之间，我们就像是搭起一座桥，能够召见彼此决定性的相符相合的一个相异。就是这个意思有点像是，就是我们希望在这个月的时候，我们回到就是更安静人之间，然后跟动物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九月十月比较会是跟动物有关的一个主题。那十一十二月的话，就是到一年的尾声了。好，那一年尾声我们设定在又是一年的归乡时。因为我发现呢，我们在找一些宜兰的在地作家的时候，像我们第一月份第一场的新书发表会， 会，吴永华老师的《松萝之味》，其实他也是一位自然历史的书写的作家，然后他对自然的观察其实也行之很多年了。那他也是在回到罗东林场的时候，好像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作家本身也是在林场长大的。对，这非常有趣，就是好像每一个作家都需要去外面闯荡一番，然后之后回到宜兰的那种心情跟感受，包括早期当年黄春明老师的九弯十八拐，然后那些回到家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宜兰，我觉得它有一种特别魔幻的一个魅力，因为宜兰毕竟还是一个乡村，然后它又是一个雨都兰阳平原，然后各种山川景色都有，然后好像我们回到通过一个雪山隧道，或经过我的九弯十八拐，回到看到一片完整很平坦的太阳南洋平原的那个心情，就是好像回家了。
是，
对，那归乡嘛，我们又有归山道，就是我们将11、12月做一个收尾，将365天折叠起来，然后凝聚到一个点上，所以好像回到这个点又是一个明年度的重新的循环。
是，
那这是书的主题选书的部分。那我们会在主题选书的都是2个月2个月一场，那每一个月呢，我们又会再办一些不一样有趣的活动，那希望可以搭配到我们当季的主题选书。
是，那是不是针对这些活动也来介绍一下呢？就是可能你们目前在规划当中的。
好，那先介绍一下，就是像一月份的时候，我们第一场活动是有介绍伊斯塔的飞羽集，那是一个时光散步的一场活动。
是，
那我们每一场活动的邀请的作家，我们都还会再找一个比较能够跟他的作品稍微有呼应到，或者是能够提问的，比如说飞羽集这一场，我们就是邀请到了生态顾问专家，就是钟坤典来跟他做一个语谈。你看哦，明明是一个文学家，他是在收集羽毛，然后写了飞羽集，可是我们找了一个生态顾问，然后来跟他做对谈。那我们希望说，生态顾问他在山里面走的时候，或是在一些做一些生态顾问的工作当中，他会遇到的事情，然后甚至带领大家读那个观者去散步的时候，能够跟一个文学家能够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其实也是我们相当期待的事情。好，那个一月份是时光散步，然后第二场的话，我们会邀请到二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食心品香，我们希望调出一个散步的味道的香，它是精油，就是那种芳香疗法的。
所以你们会请调香师，
对，到我们的书店来，然后我们带一个调香的活动。对，我们希望说，我们阅读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有没有常常发现，进去一家书店，或者是进去图书馆，还是你进去一间可以阅读的咖啡厅，然后每一间书店甚至是图书馆还是一个阅读的空间，都会甚至你自己家里的书房，它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味道。
是，
虽然都是纸张，然后都是书本的味道，可是每一个空间还是不一样。
是，
对，它有不同的对流，然后你放的东西不同，它可能就有不一样的味道。
是，
那大家对于散步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会有什么想象，其实每个人我相信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想要调出一些很自私的，比如说茶的味道，那它好像就有一种既定的想象。
是，
所以反而是我们希望一种发散性的思考是，散步的味道就是蛮有趣的。
所以说参与的这一些朋友，他是可能每个人调出的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
就是应该是我们在设定的时候会有几个基底，就是香的基底是会设置好，可是它怎么样搭配，一定会搭配出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这件事情是有趣的。
OK， 好，这个其实我想很多的朋友应该会还蛮有兴趣来参与的哈。OK， 先问一下，就是你们每个月份搭配不同的这个书的主题嘛，然后去安排活动这样子，相关的一些讯息，朋友们是可以怎么样子去取得吗？
我们有那个脸书的那个粉丝专页，就叫做日光山 Nicole Hill。那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里面，我们都会在每个月的活动页面里面去做对外的那个。可以在活动页面里面做报名。
OK， 好，所以都是采取在网络上报名的一个方式吗？
对，那如果直接到书店报名，或者打电话到我们书店报名都是可以的。
所以刚刚讲了两个活动，所以如果因为 比较近嘛，就是 在年初的时候就要办的。当然陆陆续续还会有很多场的这个活动规划，
对对对对，
那相关的讯息就像是刚刚明仪有特别提到，您可以上这个日光山森林茶书院的脸书粉丝专页去查询，好，就是哪一个月份会有什么样子的活动，然后如果要报名的话，都可以直接在网站上面来报名，
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官网，我们官网也都会透露那个活动的讯息。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这个嘉玉在此的在我们的单元当中呢跟我们介绍了就是日光山森林茶书院在今年度可能会举办的一些相关的活动。谢谢嘉玉。
好，谢谢。